耶和华，你是爱，你是充满慈爱的。你在危难中是不改变的那一位永恒的主。我们求你通过你的话语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所立的王。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门。不同的情况，但或多或少他们都感到很闹心。为什么有人哈哈大笑？因为这个小芳经常会出来。他的情况确实比较让他闹心。他知道他的工作很不稳定，若英国离开欧盟，他这个行业一定受损失。若北京房地产的泡沫破灭，小芳他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他早就后悔他放贷的决定。这是小芳。小周呢？小周已经回国过暑假。当父母听到孩子在英国受洗的事，他们非常生气。听到他跟长期的男朋友分手，他们就更不用说。当然小芳小周的情况非同小可，但说实话，跟世界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来讲，相比之下他们俩的情况真是没法比的。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现在正是斋月 Ramadan。 那么最近两周五，我们家用早餐三分钟的时间，用通过一个带到手册稍微了解一下穆斯林国家基督徒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为他们祷告。被家人抛弃，被政府迫害，都是很正常的。对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来讲，这样的逆境是非常的正常。有可能我们自己一直不会陷入同样无法忍受的情形，但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心里不安，对不对？也许我们今天当中有人正在这个时刻心里不安，这是不可避免的。对团契中不少人来讲，现在是一个过渡时期。 Mary 在采访中已经提到这点，有人准备离开伦敦，已经离开了，已经回来了，谢谢。有人离开了，有人准备开始工作，有人正在经历一段漫长的低潮期。不管怎样，今天神的话激励我们扪心自问，咱们到底凭什么为保障呢？我们到底凭什么感到保障呢？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今天我们会看见很简单，投靠神所立的王。凡是投靠神所立的王都是有福的。那么最近两个月，刘芳已经让我们想起，我们一直学习撒母耳记上，我们一直在探索神立王的这个主题。我希望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王这个概念确实是很重要，但我相信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我想补充柳芳已经所建议的，我们把撒母耳记下继续读下去，这肯定会提高我们对王这概念，提高我们的理解，尤其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大卫却不是神永恒的王。今天我们会发现诗篇也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进一步了解神所立的王。总共有多少诗篇呢？150篇，是不是150篇？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诗篇，有哀歌，有颂歌，有认罪的祷告，有智慧的 就是诗歌诗篇，但在某种程度上各种各样的，但基本上都是关于神的王，从某种程度上。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人特喜欢诗篇，我们常常用诗篇在领修默想的时候，但我估计我们大部分人不太经常读诗篇。也许我们很熟悉几个诗篇，比较有名的诗篇，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23篇，有几篇诗篇，特别是有几句话我们特别爱读，但其他的诗篇我们基本上不读，可能以前读一读，但是觉得有点太抽象了，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因此我希望这一次系列讲到，我说系列讲到，其实下周下下周是敦中我们的一个 partner， 一个伙伴从北京回来，很期待我们可以下周和下下周 他跟我们来讲到，跟我们来分享。但是两周之后我再讲诗篇，然后刘峰就也会继续给我们讲诗篇。我希望这次系列讲到除了继续探索神立王这个主题，它也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自己去读诗篇。那请大家返回到诗篇52篇860页。那么详细看之前，我想介绍明白诗篇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明白诗篇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我不知道我曾经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特喜欢没轮没换的这样的壁画，在哪里呢？在故宫，我觉得特别美。但我相信，如果你爬过金山公园是吧？从金山公园的上面看故宫，当我们看那种壁画，我们更会欣赏到，更会体会，啊，这是在皇帝的家，所以怪不得适合有这么漂亮的壁画。那如果我们乘坐直升机，可以看到整个北京，然后看到故宫在市中心最中心的地方，啊，原来是这样，我们更会体会这样的壁画多么的漂亮，因为就是在故宫里面这样的一个壁画。为什么我跟你讲我喜欢故宫这样的，是因为我现在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乘坐直升机，我们会做一个稍微了解诗篇的一个，可以说是总览，其实不是总览，而是说我们会稍微明白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它的功用，诗篇的结构和诗篇的基础，它的功用。弟兄姐妹，诗篇首先是神对我们说话，诗篇是首先是神对我们说的话。那整套的诗篇主要不是一个宝库，充满着有用的话，帮助我们和神说话。整套诗篇是以色列回归之后组成的一卷书。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某一些诗篇回顾被掳时期的痛苦。我们经常强调章节和标题是以后插入的，就是一个编辑人插入的，没错，但诗篇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刚才我应该提前跟 Rose 说好，我们应该把那个标题也读，因为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一起读好不好？那个标题大卫，那个 brackets 就不用了，但是上面大卫的谢谢，真的是这样。所以比如说你看到屏幕上的这个参考经文，使徒行传13章，保罗说，就如诗篇第二篇所记得。所以这个诗篇二不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收到的神的话，包括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相关背景。那么从52篇最上面的这个小标题，我们可以晓得 神的子民把它用在唱圣歌这个期间。尽管如此，这些话主要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不是我们对神说的话，主要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正如圣经其他卷书通过诗篇，神来教训、责备、矫正、训练我们。咱们记得没有，复活的耶稣如何用旧约的经文来证明神的计划？路加福音24章这样说：摩西的律法、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通过诗篇，神帮助我们明白王耶稣。你知道吗？很多比较保守的教会，他们把诗篇当作歌本，甚至他们不愿意唱赞美之泉，唱别的诗歌。他们说，我们圣经里有这个歌本，我们就用诗歌来唱歌吧。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唱这些真理，因为就是神的话，挺好。但其实有许多因素我们要考虑，比如现在我们活在神救赎计划不同的阶段，当时的以色列人还在等候像大卫一样的王，我们却不一样。诗篇的话首先是神对我们说的话，首先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明白诗篇的功用很重要，它的结构也是，它的结构。当然诗篇的文学题材跟历史叙述的，或者是使徒写的书信，它的题材是很不一样的。看来它没有那么清晰的思路，但其实作者往往是让我们集中在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像故宫里面美轮美奂的壁画，当然我们可以拿诗篇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看啊，很美，我们可以享受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如我特喜欢52篇的8节，你看，只有我就像神殿中茂盛的橄榄树一样，我依靠神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这句话我特喜欢。不过当你考虑诗篇的结构，观察周围经节一些被重复的概念，并且注意作者所做的对比，我们就可以更享受第8节奇妙的真理。那么52篇的结构，你可以在屏幕上看看我个人的大纲，这是如何达到的呢？学习诗篇其中很有用的工具是注意代词 pronoun。 你看看1到3节，你或者2到4节，对不起，你看第五节，他，8到9节呢，我。个别诗篇的结构是一方面，但其实还有整卷书的结构。那回家之后你可以稍微翻一翻诗篇1到150篇整卷书，然后从屏幕上的这个图，其实你可以看见它分5卷书。所以每次比如说到了41篇、42篇中间，你会看到啊，卷2开始又分5卷书。现在没有时间详细的探索，若你感兴趣，我特别推荐大家下载 RML 总览退休会关于诗篇的讲座，我个人特别有收获，它帮助我们开始了解诗篇之间的关系，整卷书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当我们观察整卷书是如何组成的，我们可以知道它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让神的子民默想神的话， 明白神的计划，期望神所立的王，仰望守约是慈爱的神。毫不怀疑的是，大卫王他是主角，他是诗篇的主角，一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诗篇，其他不是他写的诗篇都展望大卫的后裔，激励我们等候一个新的大卫。那五十二篇也是，其实就是大卫写的。为什么刚才让王老师王毅来给我们读撒母耳记上，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相关背景，是大卫写的。从他的小标题我们知道，这就是三周前我们学过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一、二十二章，当时大卫写的一篇，很有意思。五十一篇，很多人熟悉的认罪诗篇，是来自撒母耳上吗？不是，撒母耳记下，大卫跟八十八淫乱的悲剧。那为什么五十二篇，撒母耳记上？是在这个顺序呢？你想一想，为什么是大卫认罪以后的呢？难道这跟整卷书的结构有关系吗？我们一会儿来思考。学习诗篇，我们值得考虑它的功用和结构。其实明白诗篇的基础也很重要，它的基础，这里我指的是诗篇一、诗篇二，它关键的作用，诗篇一、诗篇二所起的关键作用，做整卷书的前言。诗篇一、诗篇二提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按照诗篇一，有福的人是默想神的话的人，默想神的话语的人。诗篇二，有福的人是那些投靠神所立的王，那些人。也就是说，默想神的话能使我们定睛在神立王的救赎计划，激励我们来投靠神所立的王。那之所以明白这个基础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不是神的王。你是神的王吗？不是。如果你以为你是，你不是。所以学习诗篇咱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直接把自己放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要提问，这诗篇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神所立的王？但话虽这么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诗篇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一定说我们不能用这些话来与神说话。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那当我们进一步认识神所立的王，我们会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我们投靠他多么有福。那最近学习撒母耳记上，我们是不是多次的看到这样的逻辑？属于和神新义王的阵营是最有保障的地方，对不对？我再说一遍，属于和神心意的王的阵营是最有保障的地方。刚才一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是不是例证同一个道理？看看大卫如何安慰亚比亚唯一生存的那个祭司，他说什么呢？不要惧怕，因为那寻索你命的正在寻索我的命，你与我在一起就可保安全。凡是投靠神所立的王都是有福的。朋友们，我们凭什么感到保障呢？我们凭什么感到保障呢？神故意把一百多个诗篇来激励我们默想他的计划，仰望他的君王，依赖他的慈爱。实际上咱们基督徒比亚比亚那个人更可以放心， 因为我们投靠的是王耶稣，基督耶稣，神所喜悦的永恒的君王。那如果隔壁的人睡觉了，好像基本上没有，感谢主，你现在可以推他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把直升机降落在52篇这宝贵的诗篇，好不好？那么这些原则也许我们 下一次可以继续来思考。那么剩下的时间比较有限，但我相信最起码我们能看见这诗篇如何激励我们依赖神不变的慈爱，依赖神不变的爱为保障，依赖神不变的爱为保障。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最基本的对比，勇士啊，你为什么以作恶自夸呢？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多疑夸自己，对不对？大卫夸神，多疑靠他的诡诈，大卫靠神的慈爱。别忘了多疑这个中文名字是从原文的发音翻译过来，是不是听起来有比较积极的含义？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选择多疑这两个字来描述，他们有没有读过撒母耳记上？也许读过，他们是不是这样理解？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流氓，所以当我们听到多疑，我们可以想到这个人只关心把更多的益处加给自己，所以名叫多疑，是不是？多关心把益处带给自己，多疑。也许反正注意二到四节如何描述多疑的特点，尤其是他破坏性的话。圣经多次强调从人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多疑的舌头像十分锋利的剃刀，他喜爱的是作恶、撒谎、诡诈，结果呢，他一切的话导致毁灭。因为多疑依赖自己，他就不择手段的来追求更多的财富，甚至他愿意毁灭别人为了加强自己的益处，这是多疑。那不可避免的是大卫可能回顾那天所发生的，逃亡到亚西米勒那里求他帮忙，突然吓一跳啊！多疑扫罗的臣仆在我们中间，现在已经做什么没有用了，已经太迟了。即便受到恐吓，但是大卫仍然不动摇，为什么？答案就在这诗篇结构最中心的一句话，最中心的一句话，第几节？第五节。我们一起读：神之所以大卫那么确信神最终必定把仇敌永远拆毁，是因为他依赖神的慈爱。你看第一节后半节，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八节后半节，我依靠神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慈爱这个词常常出现在诗篇当中，原文的含义不只有仁慈友善的意义，它更多指的是不变的意义，不变的。大卫深信神是信实的、守约的，他的爱是坚定不移的。他知道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必定被实现，他知道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所行的奇妙作为，因此他可以放心依靠 神不变的爱。所以朋友们，当我们每次看到慈爱，新译本用的这个慈爱，我们要想到这样的不变的立约的这样的爱。多疑，他夸自己，大卫夸神。多疑靠他的财富，你看从第七节的后半节，他靠他的财富，大卫靠神的慈爱。那注意诗篇如何描述这两个不同的选择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若是一棵树，第五节，多疑被砍倒在地，连根被拔起来。第八节，大卫像茂盛的橄榄树，长青的，长存的，充满活力的。在座的各位，不管我们是基督徒没有，若考虑这两棵树，你想靠自己还是靠神的慈爱呢？注意这橄榄树在哪里，这橄榄树在哪？在神殿中。相比之下呢，多疑在哪？在帐篷中，第五节，并且会从里面被揪掉。神的殿是永远长存的，只是，对，是永远长存的。一个帐篷怎么样呢？只是暂时的，对不对？那感到闹心，甚至受到恐吓，诗篇用的这个图像，肯定没有鼓励我们依赖自己，对不对？但别忘了，咱们不要直接把自己放在大卫的身上，咱们先要思考神所立的王。我相信亚比亚那个人，他到达大卫之后感到非常放心。啊，大卫，我们到了。你记得没有，其他的同事，其他的祭司家人亲戚都被杀掉，他没有，他到达大卫之后，太放心了，投靠合神心意的王，安全。虽然当时大卫自己正在逃亡中，亚比亚肯定知道大卫是那位可以代表他下到地营为他带来胜利的王，他知道他是那位可以领他最大的仇敌轰然倒下的勇士。你看第一节，大卫是不是充满讽刺，用勇士这个词啊，多疑你这个勇士。不管他多么厉害，多疑这个人最后他肯定面对灭亡，第五节。为什么那么肯定？从眼前的读者的角度，其实对他们来讲应该稍微不一样，他们早就知道大卫他的失败，他们知道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历史，他们知道大卫的行为并没有那么无可指摘，他们知道大卫的诡诈，他们知道大卫毁灭的话实际上跟多疑比较相似，也让一些人被杀掉。他们知道大卫需要在诗篇五十一恳求神的怜悯，求神彻底的洗净他的罪孽。那么读到五十二篇，他们应当受到鼓励，等候大卫的后裔，跟大卫相似但比大卫优越的王，跟大卫相似但比大卫优越的王，更好的王。通过整卷书的基础，远先的读者知道神会借着他所立的王来实行审判。回家之后，我鼓励你们去读第二篇。他们知道第五十二篇的第五节，神必把他的仇敌永远吹灭、拆灭。他们知道到那日第六节，一人想坐在天上的主必讥笑神的仇敌。但你想一想， 以色列从被掳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没完没了的等候神所立的王。一年过去，再一年过去，几百年过去，没完没了的等候神所承诺的王。那么当时默想五十二篇，肯定使他们刚强，耐心等候神。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不变的，将来一天神的王必要来临，他不会夸自己，神的王只会依赖神。弟兄姐妹，神的王早就来临了，对不对？他早就来临了。王耶稣，你想一想，他一直仰望神长存的慈爱。最近学约翰福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多次的看到耶稣谈到父神的爱？甚至他也求父神让他的子民同样可以经历他的爱。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十三节，耶稣为众信徒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父啊，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像你爱我一样。朋友们，你到底凭什么为保障呢？你有没有投靠往耶稣基督呢？若咱们没有依赖神为保障，我们所面对的将来其实跟多疑一样可怕。想一个帐篷被揭掉，像亚比亚那个人，我们基督徒应当感到非常放心，其实更要如此。当我们投靠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像我们今天在洗礼所看到的，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包括我们已经现在坐在天上。投靠耶稣，谁能敌对我们呢？基督徒应当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人。不管欧盟、英国到底会不会离，基督徒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最有安全感。准备回国的朋友们，不管将来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投靠往耶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是最有安全感的。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已经被战胜了。当我们继续等候神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很有信心依赖神不变的爱为保障。不管被感到恐吓是以什么原因，世界任何其他事物无法作为长存的保障。无论是小峰他经济的焦虑，或者是小周家人所引起的闹心，或者是住在穆斯林国家正在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他们都需要默想神永恒的守约的不变的爱。弟兄姐妹呢，我们自己呢，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凡是投靠神所立的王都是有福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你的计划，你的慈爱是多么的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依赖。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多的默想耶稣基督那位一直依赖你爱的那一位君王，让我们在他里面也得到安全。谢谢你让我们也可以体会你受约不变的爱是何等的宝贵， 求你通过我们对你爱越来越多的认识和理解，求你刚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管将来面对任何什么攻击，让我们动摇的事情，让我们主啊一直可以站你的稳，因为我们投靠你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依赖你的慈爱，帮助我们。以上祷告奉主上名。